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山东人，山东烟台人。有没有老乡啊？有山东人吗？可能因为你们的传道人不是山东人，所以你们山东人特别少哈。在我自己的教会，最多的就是山东人啊。山东人是不是山东人不重要，我们都是中国人啊。无论你是说普通话的，或者是说广东话的啊，或者你说北方话，或者说南方话都不重要啊，我们的样子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从中国出来的人。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地方蒙了恩，我们在这里啊认识了神，上帝赐给我们教会，我们可以有一个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团契的敬拜的生活，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那么我是第一次在弟兄姊妹当中来侍奉啊，我要代表远东广播良友电台来问候大家，也特别感谢这么多年大家对于远东广播跟良友电台的支持。而且我们加拿大远东的同工呢，有两位也是在这间教会来聚会哈。谢谢弟兄姊妹，谢谢牧者同工对我们同工的爱护和牧养。今天为什么我会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因为我们远东广播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我们有意向分享的晚宴。我相信可能在弟兄姊妹当中都有一些人会去参加了解我们的施工啊，远东广播和良友电台。特别是现在在这个2月1号之后，中国新的宗教法非常严厉的这个宗教法实行了以后我们作为一个福音媒体的机构，我们要面对的挑战。那么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就会分享，所以非常感谢大家愿意在当中来了解我们的施工，来支持我们。那今天我来的时候呢，我们的同工也预备了一些我的讲道集哈，有一些的 CD， 等下聚会完之后弟兄姊妹可以到后面去看去拿，我们都是免费索取自由奉献啊。希望我们远东的施工，良友电台的施工可以祝福大家的生命，可以帮助大家。那教会给我的经文是约书亚记，今天我们要传讲的是约书亚记第22章的经文。那约书亚记对我来讲呢是有特殊的意义的啊，因为我的名字就叫做 Joshua 啊，但是我本来的名字不叫 Joshua 啊。我在中国的时候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学英文，老师说你们每个人都要给自己起一个英文的名字。那你知道咱们中国人取英文的名字啊，都是想找一个跟你的中文的发音比较相近的，对不对？那我的中文的名字叫做于斌，那你们猜我给自己起的名字是什么？Rubin R-U-B-E-N Rubin。 那时候不是基督徒，不认识神，不知道 Rubin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但就是找来找去发现这个名字跟于斌这读音是最像的，所以我在中国的时候一直都叫 Rubin。 那后来就信了主，信了主读中文圣经，也不读英文圣经。后来就出了国，那我想到了人家说英文的地方，那就读一点英文圣经吧。结果一读不得了了就读到这个雅各临死之前祝福他的这些孩子们他的儿子们。那第一个儿子叫做流便然后就说这个流便污秽了他父亲的榻，是被咒诅的。那流便的英文就是 Rubin 我才知道原来 Rubin 这个名字是流便是被咒诅的但是我看很多西人也叫这个名字，他们不在乎这个。当时我在乎因为当时神已经呼召我要出来全职侍奉了，我就觉得心里不妥那我就想改一个名字吧。那么那时候就谈恋爱那么我就在跟我的传道人我的导师谈恋爱就是我的后来是我的太太，所以我的太太是我的导师，是我那时候的传道人我就说给我起一个名字吧。我太太很谨慎，为这个事情跪在神的面前求问神要赐给我一个什么名字。祷告之后很有感动，对我说神的灵感动他的心，他说你要叫Joshua，约书亚。我说为什么？他说神赐了你一段话就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的那一段的圣经。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站立在你的面前，耶和华要与你同在，你要刚强壮胆等等等等等等的。但是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呢？条件就是你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神的话一生要摆在你的面前你不可偏离左右。那神说我就必与你同在，你无论去哪里我都与你同在你要刚强壮胆，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站立在你的面前。那所以 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的那一段的经文呢，从此以后就一直是我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鼓励啊。当我想到上帝愿意这样子的去祝福一个属神的仆人，去属神的领袖啊，但是这个神是有一个条件的，就是神说，如果你要我与你同在，你要我帮助你，你要我成为你生命的力量，你要让我帮助你，帮助到一个程度，就是你平生的年日必无一人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有一个前提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你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你不能离开我的话，你要守我的话，明白我的话，读我的话，一生照着我的话去行啊，做一个敬畏我的仆人，我必成为你的力量，我必成为你的帮助，我必与你同在啊。所以这个是我，对我来讲是一个生命的提醒，而且上帝的这个心意其实一直贯穿在上帝子民的群体当中。我们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什么时候守住神的道，什么时候敬畏神，什么时候照着神的话去做，就得着神的同在，就得着神的帮助，就得着神的力量，必无一人站立在他们的面前。但是他们什么时候偏离了神的道，什么时候不行耶和华的道，什么时候守不住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什么时候不敬畏神，他们就站立不到任何一个人的面前啊！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他们的敌人，所有的人都可以打他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欺负他们啊！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那这个心意其实啊，在圣经从开始到末尾，这都是上帝对他子民的心意。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啊，第五节是我们今天的经句，其实讲的是一样的话啊。这个就是上帝当年教约书亚的那段话，上帝对约书亚所说的话。那约书亚也把这段话来教导神的子民，就是说你们要切切的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你们要爱他，你们要守他的道，守他的诫命啊，你们要尽心尽性的侍奉他，不可偏离左右，这样的话你们必得神的帮助，必得神的祝福，反之呢，你们就必落在神的咒诅当中。那我们看到其实在今天的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啊，是一个误会啊。这个误会是怎么产生的啊？这边的九个半支派还有这边的两个半支派，其实他们都在努力的做到约书亚所吩咐他们的这一段的话，就是他们其实都在努力的去守神的道，都在努力的去敬畏神，都在努力的去持守这个耶和华敬拜的这个信仰，但是却很不幸的发生了一个误会。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原来当年在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啊，虽然还没有过约旦河，没有进入迦南地，但是他们在约旦河东就已经打了胜仗，就是消灭了亚摩利的两个王，那么得了约旦河东的一大片的土地。那当时摩西就把这一片的土地呢分给了今天我们讲的那两个半的支派的，就是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因为约瑟支派是分成两半的，一半是以法莲，一半是马拿西，那么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和另外的加德人、流便这两个支派就得到了神的仆人摩西分给他们的约旦河东的这一片的土地。但是摩西有言在先，说地是给你们了，但是你们不能就因此在这边安居乐业，你们啊可以把你们的这个子女啊、老婆啊、牛羊啊留在这里，但是你们当中的精壮男丁要过河去打仗，和你们的弟兄们去得上帝啊应许赐给你们的迦南美地，你们要一块儿去打完了仗，把地得了，你们才能回来安居乐业。那所以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呢，就照着摩西所吩咐的啊，后来就跟着约书亚啊和其他的九个半支派的这些兄弟们、弟兄们，就过了约旦河去打仗，啊，打得很好，上帝大大的祝福他们啊。那么他们就啊，基本上把这个约旦河西的土地都占领了，除了当中还有少部分的留的迦南人之外，那片地他们也都占上，占了以后，那么约书亚就分地，把地也分完了。分完了之后呢，约书亚就对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说，现在你们可以回去了 啊，因为那个地已经是你们的了，你们的地在约旦河东，那么现在你们可以过河回去得啊居住在分给你们的地当中去了。那么在他们临走之前，摩西就吩咐了他们刚才我们所读出来的金句的这一段的话啊，就是啊提醒他们，你们要敬畏神，要守神的道。那所以在这两个半支派回城的路上，当他们过河的时候呢，那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就做了一件事儿，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他们筑了一座坛啊，筑了一座坛。那这件事情他们没有沟通，没有跟其他的弟兄们商量，他们就做了。结果做了之后呢，就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九个半支派的人一听不得了了，立刻就要发兵攻打他们，除灭他们啊！你要知道为什么，那为什么他们会做这件事啊？因为上帝的圣殿、上帝的会幕、上帝的祭坛只能有一个，那当时是在示罗，他们把会幕安在示罗，祭坛也在那里，所以那个是以色列人唯一的敬拜神的地方啊，不是教会啊。今天的教会到处都有，在那个时候圣殿、会幕、祭坛只能有一处，当时是在示罗，所以以色列人如果要敬拜的话，必须要去示罗敬拜神。那现在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另外立了一个祭坛，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啊，从小了说，他们另立了耶和华敬拜的系统，是背逆了上帝的这个命令的。从大了说啊，很有可能他们另立了一个祭坛，拜的不是耶和华，拜什么？拜假神，拜当地的迦南人的偶像。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那无论是哪一种的情况啊，都有可能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行了耶和华不喜悦的事情。那所以这九个半支派的人就非常的紧张，也非常的气愤，他们要去征讨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但是先礼后兵啊，他们就派了腓尼哈还有十个各个支派的代表哈、啊、军长，那么跟他一起去见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跟他们讲清楚到底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所以这个就是啊，这个误会是这么发生的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就向他们解释了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也就解决了啊。所以其实是一个这样的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误会一样的故事，但是在这个误会当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个误会它为什么会发生，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两样东西是他们所看重的，而这两样信仰的要素可能恰恰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忽略的、所疏忽的。我们先来看那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误会为什么会发生，这九个半支派的人为什么要去打那两个半支派的人？原因很简单啊，因为他们在他们看来，信仰是一个群体的信仰，是整个以色列的民族要一起来面对神的。那在整个的这个二十二章当中啊，其实如果你让我说用一句话来总结啊，他们的信仰就是今天的题目：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个神不是哪一个支派的神，不是哪一个人的神，而是我们所有人的神。这九个半支派的人之所以要去打那两个半支派的人，是因为他们怀疑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得罪了神，那么所以他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如果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有另外的一个看法的。这看法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他要自己去面对神，如果他犯了罪，神要管教他，对不对？我呢，我要管好我自己，他犯罪我不犯罪，我在上帝的面前心清守节就好了，对不对弟兄姊妹？别人的罪未必跟我有关系，他犯了罪他要自己去面对神，那不是我的事情，我要对我自己的生命、对我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这个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看法，因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把信仰完全变成了一个个人化的信仰。可是在当时的以色列民，对他们来说，这个信仰他们更注重的是一个群体的信仰， 这不是不单单是哪一个人的信仰，也不单单是哪一个支派的信仰，这是以色列民这一个整体的信仰，因为上帝是拣选了整个民族做他的子民。那这一个群体当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一个群体当中有一个人犯罪，有一个支派犯罪，就会连累整个民族，是整个民族得罪了神。他们不会有一种思想说，哦，如果是这两个半支派犯了罪了，那么上帝把他们给灭了，上帝去管教他们，我们九个半支派的人可以置身事外，不是这样的。他们所看的就是这两个半支派的人犯罪，也是我们整个以色列民犯罪，上帝会对我们整个的以色列这个民族发怒。所以当腓尼哈去见这两个半支派的人的时候，他就举了两个例子，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两个惨痛的经历。那这两个经历恰恰就是在再一度的提醒他们，也是我们信仰是群体性的。第一个例子讲到拜皮尔的罪，这个记载在民数记的第25章。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到旷野的时候，这个旷野当中有一个民族叫做摩亚人啊。那这个摩亚人呢，与以色列人为敌啊，他们就招了一个很坏的先知啊，巴兰啊，一个贪婪的先知去咒诅以色列民。但是上帝不听巴兰的咒诅，化咒诅为祝福。那巴兰一看这个咒诅不成，后来其实巴兰给他们出了一个诡计。这个诡计是什么呢？这个诡计就是要让摩亚的女人去勾引以色列的男人行淫，然后让他们跟着他们去拜他们的神巴利皮尔。那结果呢，这个阴谋得逞了。那当时啊，这些个有一些的以色列的男人就和这些摩亚的女人行淫，去拜他们的神。那结果在这件事情当中，上帝向他们发怒，以色列人当中就起了瘟疫，一共死了24000人。一部分的人，男人得罪神，但是整个以色列民的群体都遭到了上帝的惩罚和管教，瘟疫死了24000人。在那个时代，24000人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所以这个伤痛，这个痛苦其实一直还铭刻在以色列人的心中。那第二个例子啊，这个腓尼哈就说这个雅干犯罪。原来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打的第一场仗就是耶利哥城这一仗。上帝讲的非常的清楚啊，把所有的除了什么金银啊铜铁归入耶和华的府库，其他的全部都毁灭，一样都不准留。但是其中呢，有一个以色列人，只是一个啊，一个以色列人叫做雅干。雅干呢，看到这个衣服好，金银好，他就偷偷的给藏了。那结果因为这件事，他们第二场仗就打输了，而且死了不少的人啊。那么后来上帝就向他们发怒，管教惩罚这个雅干。所以一个人犯罪也可以给这个民族招来咒诅啊，招来上帝的惩罚、管教、审判。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这九个半支派的人看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啊，这件筑坛的事情是这么的 serious， 这么严肃，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因为过去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历历在目，他们很清楚地看到上帝面对的是一个民族，是他们这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当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支派都是连接在一起的，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支派都要对整个的民族负责，不能说他们犯罪与我无关，任何一个人犯罪都与我有关，因为我们是一个面对耶和华的群体。但是今天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特别宗教改革之后哈，其实我们有一个倾向，这个倾向就是我们的信仰越来越个人化啊。你看我们从信主以来受的教导都是耶稣是为谁死的？为你死的，为你钉的十字架，做了你的替罪羊，为你复活。你要相信他，你要接受他， 啊，你要向神感恩。每一天我们要自己去面对神，要读经，要祷告，要灵修，这些都是对的。的确信仰是个人化的，的确每一个人要自己去面对神，但是信仰又不单单是如此的，信仰又是群体化的。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是教会这个群体。耶稣是新郎，谁是新娘啊？教会是新娘，不是每一个基督徒是新娘，对不对，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些弟兄怎么办啊？我们怎么都不能把自己想象成新娘，对不对？是教会的群体，普世的教会，所有属神的子民，我们联合起来的这个群体叫做新娘。而且教会这个词，什么是教会？其实教会这个词在原文里的意思就是被神造出来的这么一群人，这一群人爱神、信神、跟从神、敬畏神，这个群体叫做教会。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教会也不是从新约才开始出现的，旧约的以色列民的这个耶和华的会，以色列民的这个群体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也是被神招出来的，相信神、跟从神的这么一群人。所以这一群人是面对神的，旧约的耶和华的会就是以色列民的群体，新约的我们整体的普世的教会就是一个面对神的这个群体。圣经当中用很多的词来形容教会，比如说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灵宫，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其实所强调的都是教会的群体性。如果教会是神的家的话，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家里的一份子，对不对？那你看在我们的家里面有没有人说这个啊，这个家里面这个月付不出水电费了啊，这个没有钱付账单了，你说哎，我的钱是我的，跟我无关，跟你家里有没有钱跟我无关，我自己活得好就行了，没有这样的，对不对？每个人在家里都有责任啊，没有人是在家里面我赚的钱都是我的，我回了家就是吃就是喝就是玩就是乐啊，什么都不管，不负责任啊，这个没有这样的。如果教会是灵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造成这个灵工的一块一块一块的石头，缺了谁都不行，我把这一块石头抽出来了，可能这个墙就塌了。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体里的一个肢体啊，比如说啊，如果这个有一个人啊在草地上，哎呀，有条毒蛇缠到了他的腿上，大脑就给手发了一个命令说打死这条蛇，那这个手会不会说哎，他咬的是腿又不是我，让他咬去好了，跟我有啥关系，哇，毒蛇把腿咬了，整个身体都会死，对吗？手也不能够啊，这个置身度外。所以弟兄姊妹，其实圣经不单单强调说信仰是个人的，圣经不单单强调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自己去面对神，圣经同时告诉我们说我们整个教会的群体，我们这一群人要去面对神。但是这个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哈，你看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尤其加重了这个信仰个人化的这个趋势。你看我们中国人讲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对不对？我们说这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结果到了最后无论是达还是穷都是独善其身。不信你看看咱们这一群中国人，中国人出国到了海外以后，我们最关注的是什么？我们最关注的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孩子，孩子的读书，我自己在这里的工作，在这里的房子，在这里的安定的生活。其实我们中国人对于整体的承担是最少的，比如说你看这个政治的投票，投票率最低的都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对于其他的那些群体的责任的承担是不够的。那放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同样有很多自私的基督徒，就是我管好我自己啊，教会不一定跟我有关系啊。我们通常讲说天塌了 还有那个高的去顶着，那教会里好多个高的，对吧？啊，那个牧师啊，长老啊，啊，传道啊，执事啊，团契的团长啊，组长的组长，跟我没关系。我搞好我自己的生活，我来教会拿我需要的东西，我自己去面对神，教会的事情跟我无关。那如果别的弟兄姊妹犯罪了呢？你明明看见有的人这么做不对，这不是一个基督徒该做的事情，你会凭爱心去跟他说诚实话吗？你会指出他的罪来吗？很多中国人我们会觉得，哎呀，为什么要撕破脸呢？多不好呀！我们要处理好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为什么要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真真正正的去面对在教会当中的罪恶，在庙去承担教会当中的软弱。有多少人在教会里面，有多少人真的是对罪敏感的？有多少人是可以去指出别人的罪恶，帮助别人悔改的？有多少人是真的在上帝面前存一颗敬畏的心，能够在教会的里面去制止罪恶，或者是这个借着祷告去堵住教会的破口？跟你讲，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因为教会完美啊，所以看不到罪，恰恰相反，今天的教会的罪恶软弱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我们活在一个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罪恶，越来越黑暗的社会当中。教会受到世界的影响越来越深刻，很多社会上的罪恶和软弱一直都在入侵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不是我们完美，而是我们不完美，而是我们有很多的罪恶，很多的软弱，但是我们当中未必有人出来面对这些事情，未必有人起来堵住教会的破口，未必有人真的认为自己是教会的一员，自己对整个教会，对其他弟兄姊妹的生命有承担。在今天所讲的这个故事当中，以色列人派了谁去跟那两个半支派的人交涉啊？腓尼哈，对不对？为什么派腓尼哈去？因为没有一个人比腓尼哈更适合的。原来在以色列人过去所发生的这些的问题当中，特别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拜皮尔的罪，拜巴利皮尔，他们跟摩亚的女人行淫啊，拜偶像的这件事情当中，最后这个瘟疫是怎么止住的？是有一个当时应该是年轻人啊，叫做腓尼哈，就是这个腓尼哈。这个腓尼哈为着神发义怒，当时他亲眼看到一个以色列的男人，还是一个领袖，一个家族的这个带头的，去和一个摩亚的女人行淫，结果这个腓尼哈这个拿着一支枪啊，挺枪而出，把这两个人给刺死了。结果耶和华喜悦他所做的，就把这个瘟疫止住了。那耶和华怎么评价腓尼哈？他说，腓尼哈有祭邪的心。什么叫做祭邪的心，弟兄姊妹？祭邪的心就是追求圣洁，不向罪恶妥协的心。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有多少人有一颗祭邪的心？你要知道，上帝和人之间的最大的问题永远是罪的问题。是什么把上帝跟人分离的？是罪。是什么得罪耶和华？是罪。是什么让耶和华掩面不看我们？是罪。所以如果不能够严谨的面对罪恶，一个信仰的群体永远不可能复兴。一个信仰的群体如果不能够谨慎的除去他们当中的罪恶，不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信仰的群体会越来越堕落，越来越离弃耶和华的道。我们今天啊，常常看着旧约的以色列人，觉得他们，哎呀，真是得罪神啊，真是犯罪啊，真是行很多耶和华所不喜悦的路。但是弟兄姊妹，你去看今天的教会，我们并不比当年的以色列人好多少。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太多的人去拜偶像，太多的人去追求世界，太多的人不守耶和华的道。整个西方的世界，上帝原来是把神的道托付给他们的，从他们当中出宣教士，从他们当中出许多神的仆人，各处去宣教。但是今天我们看整个的西方世界， 包括普世的教会，太多的软弱，太多的罪恶，越来越离弃耶和华的道。我们并不比旧约的以色列人好多少。可是上帝在每一个时代当中，上帝都呼召那些有祭邪之心的仆人起来，去为着神的圣洁的缘故，向着神子民的群体去呐喊，要神子民的群体悔改。你看在以色列人的这个群体当中，先知就是承担这个职分的。以色列人被盗，越来越离弃神，上帝就在他们当中兴起先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连串的先知。这些先知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基本上他们最后都是被以色列人残害的，但是他们还是前仆后继。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承担的是整个民族这个信仰群体的生死存亡。他们要做的就是呼唤这个信仰的群体悔改，你们可以杀我，你们可以离弃我，你们可以不喜欢我，你们可以攻击我，但是我不能不指出你们的罪来，我不能不让你们悔改，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也是一样的，其实教会一直都在被罪恶、被世俗化侵袭，但是在每一个时代当中，其实上帝的眼睛都在看，在我的子民当中，在这个教会当中，有没有人站起来做一个祭邪的腓尼哈，有没有人站起来指责教会的罪恶，有没有人起来挽救身边的弟兄悔改。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三节就说，当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有人落在罪里面。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信仰的群体当中的每一个人的责任。但是今天我们教会的软弱，就是在乎我们失去了这个责任，我们对于教会、对于其他弟兄姊妹的生命没有承担。我们越来越看信仰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们越来越独善其身，但是我们越来越忘记了，其实我自己是整个教会当中的一员，整个教会的生命、身边的弟兄姊妹的生命都与我有关。巴不得神在我们当中也能够兴起好像腓尼哈这样有祭邪之心的圣徒，而且不是一个。因为腓尼哈去面对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不是他自己去的，还有十个军长、十个首领跟他一起去。我们需要有一群敬畏神的，就好像这个刚才第五节所讲的，爱神的、守耶和华的诫命律例的、尽心尽性侍奉神的人，我们起来为教会守望，为教会祷告，为着教会当中软弱的肢体凭爱心说诚实话，劝勉他们，使他们悔改，让教会与神的圣洁有份。你看看以利亚多么有能力的一个神的仆人，去指责以色列人的罪恶，带领整个以色列的群体离开巴利的崇拜，回归耶和华敬拜的这个信仰。但是为什么后来这个以利亚这么惨，忧郁症求死，那么软弱？因为以利亚太孤独了，就他自己一个孤胆英雄。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我们需要有一群人，一群敬畏神的人，一群爱神的人，一群守耶和华道的人，我们一起起来为着教会守望，为着教会祷告，为着教会当中有软弱的、犯罪的、跌倒的肢体去劝勉他们，用爱心挽回他们，我们整个教会的群体才可以得耶和华的喜悦，活在他的面前。我们不要看现在这个时代越来越败坏，整个的信仰在走下坡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做我们能做的，我们要去祷告上帝放在我们心里的那个负担，我们要去帮助每一个在我们身边我们能够帮助的人。每一个人如果都能够好像腓尼哈一样做他所喜悦的事，我们所做的就讨神的喜悦。 将来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天上去领奖赏。你去看以色列的这些先知，其实我跟你讲，他们都是失败的。无论他们怎么呼唤以色列民悔改，最后以色列民终不悔改，对不对？最后他们国破家亡。但是每一个先知都做了神让他们所做的事情。当上帝差派以赛亚出去啊，这个服侍主传讲神的道的时候，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神就先告诉他说啊，你出去讲他们不听，他们的心塞住了，他们的耳朵闭住了，你说没有人听的，但是你还是要去说，你还是要去呼唤他们悔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都要为着那个世代守望，为着教会守望，为着你身边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守望，因为信仰是群体性的。那这个是这九个半支派，他们看信仰是群体性的，所以他们会去面对那两个半支派去做这件事情。那么那两个半支派呢，他们为什么要筑这座坛，也是有一个原因的。他们要筑这座坛，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信仰是要传承的，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信仰。他们所关心的是，当我们这一代人不在了以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他们还会信什么？他们还会跟从什么？因为很明显的，这个一条河啊，这个约旦河把这个以色列人呢就分成了两个地方啊。那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交通没有这么发达，过河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神的祭坛在这边啊，在河的西岸，在示罗这边。那么在东边的人，因为这个地域的阻隔，很有可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与那一边的这个祭坛的敬拜啊，示罗的敬拜会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渐行渐远。甚至于说，他们那边人的后代会对我们的后代说，我们是两个地方的人，我们的信仰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们担心他们的子孙后代离弃耶和华，失去了这个信仰。所以他们其实是好意做了这件事情，就是筑了一座坛，叫做正坛啊，让子孙后代一看到这个的时候就知道，哦，我们是一体的啊，这个坛跟示罗的坛是一样的啊，证明我们也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信仰第二个重点在乎信仰是要传承的。第一个是横向的，信仰是群体的；第二个是纵向的，信仰是要一代一代的往下传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西方的教会为什么衰落，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失去了年轻的一代，他们失去了年轻的一代。我这些年差不多每一年都去欧洲宣教，特别去德国、去英国，我所看到的真是一幅很荒凉的景象啊！那些在历史上曾经赫赫有名的大教堂，那些曾经深刻的影响了德国、影响了欧洲，甚至影响了世界的大的教堂，精美无比的教堂，今天都没人了，基本都没人了。有人的话，也就剩了几十个老人家，十几个老人家。有的教堂我去了一个，在那边讲到的，有一个华人的教会租了一个德国人的这个教堂，很大的教堂，现在他们的崇拜都已经不用大堂了。为什么？用不了，太大了就剩了十几个二十几个老人家，用一个小屋子就够了。那个大的教堂是锁着门的，他们的主堂是不用的这已经算好了，还有人。其他的好多的教堂已经没有人了，都变成旅游景点了。为什么？失去了年轻的一代，信仰没有传承下来。那我们中国人的教会，我们也要吸取这个信仰。其实我们中国人很特别哈，我们特别看重下一代，对不对？我们特别爱下一代，特别栽培下一代。可是你看重的是什么？你栽培的是什么？人家说这个加拿大的学校凡是中国人多的学校都是好学校，因为学习成绩一定好。他们整天就是给孩子补习盯着他的这个学习整天的，我太太整天的就埋怨我没有花更多的时间陪着孩子学习。那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我们看重孩子的学习。可是在我们去面对我们的孩子的时候，那个 priority 信仰你放在哪一位？你什么都交给孩子， 我们给孩子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啊，学库蒙啊，学钢琴啊，学游泳啊，打冰球啊，跆拳道啊，好多好多，学算术、心算、下棋啊，跳舞，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把他们的时间全部排满。但是你花了多少时间去教导他们神的话？你花了多少时间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弟兄姊妹，假如孩子快要考试了，他的功课很紧张，你会让他留在家里好好的学习做功课呢，还是对他说，无论怎么样你一定要来教会敬拜神，你敬拜了神之后才去复习你的功课？你会看重什么？我在教会里面看到好多的父母，中国人的父母，他自己来教会，孩子，我说为什么没看到你的孩子？哎呀，他功课很忙啊，他要快要考试，他没有时间。我的心里很叹息，因为在他的心里，学习比神更重要，对不对？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希望孩子将来的职业都最好后面有个师，医师、律师、会计师，你们谁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做牧师的？我看到的是好多中国人的家长说，他的孩子自己说，我要去读神学，我要去侍奉神，他的父母忧忧愁愁，因为他们觉得做牧师太辛苦了。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信仰在这个 priority 当中排得太靠后了。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从一出生啊，他们的身上就背着一个行囊，一个背包。其实我们从他出生一直到他将来长大了离开你，他自己独立走他的人生路，我们一直在往他的那个背包里面装东西，装很多很多的东西，对不对？装知识，装学问，装钱啊，为他存什么 RRSP、什么，装很多很多的东西，学各种各样的知识，装了很多。为什么装这么多东西？等着他将来有一天他离开你，自己将来走他人生路的时候，遇到需要的时候，他可以从那里面拿出东西来去用，对吧？你有没有把信仰装进去？你有没有把神装进去？弟兄姊妹，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当他还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拉着他的手走人生路，他有问题你可以帮助他，你可以辅导他，你可以解决他，甚至你可以为他出头，你替他摆平所有的事情。可是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当有一天他离开你的时候，他自己远行的时候，谁拉着他的手？谁做他困难中的帮助？谁做他流眼泪的时候的安慰？谁做他无助时候的盼望？你已经帮不到他了。有没有为着那一天预备他属灵的生命？我们不是到了那一天就放手 OK let you go， 而是你把那个手放给谁？有一天当你拉不住他的手的时候，你有没有把他的手放在耶和华我们神的手中？如果神不带着他走，谁带他走他的人生？而神之所以没有带他走他的人生路，是因为他跟你在一起的那20年的时间里面，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你从来就没有把他的手放在耶和华的手中，你没有做到信仰的传承。我太太的生命就是一个例子啊，她的家里不是信主的，可是她家里从小我的岳父岳母非常的栽培她，啊，很鼓励她，她也是个很要强的人，她读了很多书，啊，读过计算机的专业啊，读过经济管理啊，企业管理，又学法律，都是名校。结果最后怎么样？这么成功的一个人，做过政府公务员，自己开过企业做老板，又做过律师，但是最后走到人生的尽头，全部失败，什么都失败，走到无路可走。到了那个时候，他才认识了神。他的生命全然改变，你就发现后来他就讲一句话，他就说，我学了很多的东西，所有我想学的我都能学成，啊，我做了很多的事，我想做的我都能做成，但是我最后却走到人生的尽头。 没有神，谁也不能满足我心里的那个空洞。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面对我们孩子的教育的时候，我们要想的就是，你到底要怎么教孩子，你到底要把什么东西放在他人生的那个行囊那个背包的里面。我自己信主是我的父母带我信主的，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也是做生意的人，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的父母，我的妈妈，特别是我的妈妈，她每天从来不问今天的生意好不好，你赚了多少钱啊，从来不问我这些问题。她每天就唠叨我一句话，儿子，今天读经了没有？今天祷告了没有？你看看你还不如你妹妹，你看你妹妹在读经，你为什么不读经？天天唠叨我。我们家里的电视从来都不是用来看这个看电视的，从来都不是用来看电视节目的，只要打开电视一定是听到的，一定是放那个讲员的 CD DVD 的。我们家里面一个礼拜聚会八次，礼拜一到礼拜六天天都是祷告会，每天晚上在家祷告会，因为我爸爸规定了每天晚上吃完饭之后8点钟准时开始家庭崇拜，一年365天一天不落，天天如此。那后来其他的周围的弟兄姊妹就很羡慕，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参加你们家的这个聚会，我爸说你们来吧，所以我们家就变成了家庭教会，天天晚上吃完饭准点8点钟开始家庭崇拜，一个礼拜6天都是如此。第七天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家里面聚会2次，上午参加家庭教会的崇拜，晚上参加温州教会的崇拜，当地的我们当地的温州教会的崇拜，所以我一个礼拜聚会8次。有一天早晨我一睁开眼吓了我一跳，我一看我的床头柜上我妈放了这么一摞书啊，是这个广州的林献高牧师啊，林伯，当时他写了很多小册子啊，就是每一个神学的主题都有一本小册子，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圣灵，什么是鬼啊，什么是十字架，什么是这个救恩，很多，写了70多本，我妈放了一摞在我的柜子上。我妈说，儿子，这是咱们教会刚刚得到的，弟兄姊妹都爱你，他们说先给小鱼弟兄读啊，他说你赶快读，读完了之后别的人还等着读呢，逼着我就赶紧把那一堆读完了啊。我初期的神学观都是那一堆小书给我奠定下来的，这就是我当时的信仰生活。所以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生活就影响了我后来的信仰。你知道当我出国以前呢，我爸爸很紧张，因为他听说这个海外有很多异端，其实这个中国也很多异端邪教，不过他在中国他们可以看住我，可是一出了国他就担心了，哎呀，海外这么多的异端邪教，我儿子误入歧途怎么办。所以那时候他就对我特别训练，每一天见到我 anytime 任何一个时间突然之间就提问啊，哒哒哒讲一句话，这句话讲的对不对啊？对，为什么对？不对，为什么不对？圣经哪里这么说的？找出圣经根据，天天随时的考我，哇，怕我出国以后被异端邪教给掳走啊！这就是我当时的信仰生活。当我出国的时候啊，这个我的爸爸就对一家人说：“我们跪下来，爸爸妈妈，我跟妹妹，我们就一家人跪下来。”我爸爸带我们做了一个祷告，就是约书亚做过的那个祷告，说过的那句话，他说，神啊，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一家人都阿们。后来我就出国，出了国以后我爸爸妈妈就被神呼召出来做传道人，牧养教会，我也被神呼召来做传道人，然后神又给了我一个做传道人的太太啊，我们一家4口人都是传道人，就真的是按照我们向神祷告的，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其实如果你仔细读这段圣经的话，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他们建了一座政坛，对不对？这个政坛是为了他们子孙后代的信仰，但是这个政坛后来有没有 work， 我不 work， 好用了没有？不好用，因为圣经在后来没有一次提到政坛，后来这些以色列人都堕落了。约书亚记完了之后到了哪儿了？士师记，对不对？ 士师记最后一节怎么说？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对吗？什么坛都不好使，别说正坛，那个正统的示罗的祭坛都不好使。以色列人很快就背弃了神，以色列人很快就已经堕落了。为什么？有两个原因，最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信仰是要把它内在化的，仅靠外在的宗教的这些符号是不 work 的。第二，信仰需要有一个敬虔的领袖去带领的，离开了敬虔的领袖，下边的人就很快被罪所驱使离弃耶和华。所以在这个家族传承的家庭传承的信仰当中，这两件事同样的重要。弟兄姊妹，你知道我刚才讲的这么多，我实话告诉你，如果只有刚才我告诉你的这么多，只有我父母为我做的这些事情，都不能保证我后来能持守我的信仰，甚至说我能够去侍奉神的。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有另外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跟着我们去教会，小的时候参加主日学，但是他一上大学之后就离弃信仰，就不再回教会了。为什么？因为信仰没有内在化，信仰还是很多外在的东西，他把信仰就理解成了读经祷告崇拜这些很外在的这些仪式，那个神是他父母的神，还没有成为他自己的神。所以在我当年还在中国的时候，我的信仰的生命不单单是我的父母逼着我要读经，逼着我要祷告，逼着我要去教会，不单单是如此，而是我自己的生命去经历了神。我自己的生命经历了神以后，我就知道这个神不是我父母的神，这个神是我自己的神。当我祷告的时候发生了神迹，当我软弱的时候我经历了神的帮助，这个神才内在化的成为了我自己的信仰。所以当我后来我自己做了父母，自己做了爸爸，上帝给了我两个孩子以后，我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这个信仰的传承上，我同样注重这件事情。我不光从小给他们讲圣经，我不光每天跟他们一起祷告，我不光带着他们去教会崇拜，我还做一件事情，当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不是冲到他们的前面替他们去搞定，我是让他们自己跪在神的面前去祷告，让他们自己去经历神，让他们自己有一个机会去面对他自己的神，让他知道这个神不是他爸爸的神，不是他妈妈的神，是他自己的神。孩子从小的时候我就是这么训练他的。所以后来的时候我非常感恩，有两件事情让我看见真的是神的恩典。我的老大有一次我们家搬家搬到一个新的 condo， 我买了一个 condo 住到那个里面，不熟悉，刚刚搬进去。那时候我们老大刚刚三岁，好像还没过三岁的生日我们搬进去以后下大雪冬天然后有一天晚上呢，我太太就这个带着这个老大就到楼里面走一走，吃完晚餐以后，那结果看到一楼有一扇门，他推开就出去了，那个门在后面嘎嘣就给关了，就进不去了这个哎呀，我太太一看那个门锁上了，原来那个门是通到外院去的一扇门要一直再走出一扇门就到了外面院子了，你要绕过院子从正门让保安开门你才进得去，可是外面在下大雪，他们两个人穿得很单薄的那个衣服我太太就急了，怕孩子感冒，可是那个时间那个楼里没有人进出，怎么办？我太太很着急，可是他的儿子三岁的这个儿子就对他这个传道人的妈妈讲了一句话，说妈妈只要信不要怕，我们来跟天父祷告，然后搂着他妈妈的脖子对天父说，天父啊，现在我们被锁在这个地方了，求你派一个天使来把这扇门打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刚完那个门啪就开了，就真的有一个人开门把他们给放了进去。我儿子说，妈妈你看，我告诉你了，只要信不要怕，神是听我们祷告的。所以你知道我的儿子发生好多次这样的事情，他们的学校里面有组织这个什么这个 carnival 这个学期末的时候有活动，可是天气预报说那天下大雨，我说孩子完了，没办法了，你一定不能有那个活动，但他特别想去参加他说那爸爸我们祷告求神改变天气，我说多大的信心呢这孩子，然后我们就祷告求神改变天气，让明天没有雨下。 结果早晨 送他上 school bus 的时候，哎呀，别的听那些父母都在对他们的孩子说，哎呀，今天你们玩不了了，天气预报说今天下大雨。我说没事儿，放心吧，我儿子祷告了，今天没雨。他们说这个爸爸这个地方有问题吧。结果你知道吗，那天就是不下雨。什么时候下的雨？玩完了，我把我孩子开车接回家，我们前脚一进门，后脚哗的大雨下下来了。这就是经历，好多次我儿子经历这些事情，包括疾病得医治，祷告之后病就好了，他经历好多这些事情。这样子的话，耶和华才是他的神，而不单单是我的神。第二样的缺失就是需要有领袖。摩西在的时候，约书亚在的时候，以色列人的这个群体都是可以走在敬虔的路上的。约书亚一死了以后，一盘散沙，他们当中没有人带领他们了，再没有一个强而有力敬畏神的人来带领他们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每一个群体当中，在教会里面，在每一个家庭里面，需要有一个敬虔的人负起带领的责任。但是我好多时候我分享这一点的时候，我在我远东的同工当中分享，我们有几位同工，这个老公是不信主的，哎呀，他们说牧师啊，你不知道啊，我老公不信主啊，我也等着他带领，他不能带领。我说没关系，先知曾经说过一句话，在末后的时候，神要做一件新事，就是女人要保护男人。所以弟兄姊妹，在一个家庭当中，在一个群体当中，小组团契当中，带领的人，这个敬畏神的人要起到带领的作用。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这一群的小羊，你这一家的人，使他们归向耶和华，走神的路，这个也是神给我们的托付。亲爱的弟兄姊妹，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不单单是我的神，是我的神，是你的神，是所有的基督徒的神，也是我们儿女子孙的神。在这个信仰的群体当中，在你的家里面，你要负起责任来。你对弟兄姊妹的信仰，你对教会的信仰是要有承担的。你对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的信仰是要有承担的。这是神给我们的责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感恩，因为你在我们当中做我们的神，因为你拣选了我们，使我们特做你的子民。恩主啊，求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一颗祭邪的心，一颗敬虔的心，一颗爱你的心，一颗渴慕你的心，以至于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家庭里面，都能够把你的道，把你的圣洁带到我们周围人的生命当中，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他们的祝福。帮助我们每一天能够完成你的使命，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其他人的帮助和祝福。用我们，借着我们的生命显出你的荣耀来。我们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